我们感谢你，我们又有机会来到你面前，来寻求你，来学习你的话语。主，我们知道，你赐给我们圣经里面的话语是何等丰盛，而我们又是何等的有限渺小。但是主，我们感谢有圣灵在我们里面，还有历史历代，有那么多爱你，从你那里得到启示的圣徒，留给我们那么宝贵的财产。我们谢谢主，你这样愿意来开启我们，愿意把你的奥秘来启示给我们，也愿意带领我们进入到你的真理里面。求主你开启我们愚钝的心，让我们能够更多的了解你丰富的智慧和奥秘，并且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有顺服的心，能够在你的事上面和我们在生命上面都能够长进。求主你自己真是没有与我们每一位圣徒同在。今天早上当我们愿意学习你话语的时候，主你就是来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进入到你的真理，保守我们在你里面能够得到丰盛的产业。我们求主你自己你自己在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进入到你的真理。谢谢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好，那个三题书今天的题目是谈论妇女的侍奉。那之前谭熙已经有谈到过一次有关妇女的 topic， 几个礼拜以前。那今天是专门讲有关服侍的问题。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图片是什么呢？这个是那个去年我和邦琳到德国的时候，去年夏天我们在德国，然后因为离那个日内瓦很近，我们就想要到日内瓦去看看，因为加尔文在日内瓦他的那个改教，所以呢就很想去看看那边是什么样子。然后非常凑巧，那天当我们到那里的时候，就有一个很大的示威游行，这个是女权运动的游行，非常大。后来发现报道说至少有50,000人参加。那那天就是我们在那个路上的交通全部都被原来可以坐那个 bus 的坐出租的都不行了，全部都给 block 掉了，你都就是整个从上午一直到下午完全瘫痪，整个城市就瘫痪，都没有交通。所以我们就是在那边就是只能在那里走一路走。好，那当我们后来我们就走到这个，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这上面四个人是谁吗？大家有人知道吗？
是改革中的几个神学家是吗？
对，有几个。
加尔文。
对，加尔文，对，第一个是加尔文，然后第二个是法拉尔，第三个是贝济，第四个是诺克斯。这个这四个这个改革家，对。那这个是在日内瓦的那个很有名的 Reformation Wall， 就是那个改革墙那里。所以我们就过去看，结果发现这个样子上面已经被泼墨了。那我们去的时候还是上午啊，
泼墨
还不算太严重，大家可以看到那上面已经有红色绿色的墨油漆。到了下午其实更严重，后来我发现有照片，上面就是从头顶盖下来完全都是已经被盖住了，就更严重，更加严重了。你看他们那个头上还被绑了这个代表女权运动的这个颜色的这个布还放了这个他们的旗帜，下这是在墙上，墙下面还堆了一大堆的东西，乱七八糟的。所以这个就是他们已经 要冲击他们来看，看不惯这些，大概就好像现在 BOM 他们要把那些雕像要把它推倒一样，应该是同样的感觉。那这个女权运动，他们的诉求是要男女平权嘛，对吧？女人要像男人一样啊，在工作机会上面啊，在还有各方面都要求是平权啊。但是呢，这个越来越发展到现在，他们应该是就是他们要求的不只是就是要就是在工资啊，在工作机会上面啊，这些东西要平权。他们越来越发展，就是他们甚至于要像完全要像男人一样，等于是说哦，你们男人有的东西我们也要有，男人想要享有的自由，比如说你们男人可以在外面随便找人找女人，那女人也应该完全都是可以，甚至于说你们男人不用生孩子，那我们女人也可以不用生孩子，所以如果要堕胎的话，我可以随便的堕胎，我可以随便主张自己的身体，就是各这样子，就是越来越就是说他要完全跟男人一样，这是女权运动的诉求。所以我们当时看到的时候，就是我们很震惊，心里也对我来说我是很伤心的，我看到这样的情况。那我是觉得说女权运动发展到现在，它是要反抗的不仅仅是说现在制度里面的一些不合理的一些现象，而是它完全就是要反抗就是圣经里面对女人的定位啊，然后等于是完全反抗神的权柄，这是我当时的一个感觉。好，那我们来看看圣经里面怎么样来看这个男女平等的问题。加拉太书3:26-29说，你们因信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族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就是说根本就不分种族，不在乎你是否贫穷还是富足，跟财产没有关系，跟性别也没有男关系啊，无论你是女是男，都是神的儿子，都是一样的，神的儿子，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都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所以从这段经文来看，我们知道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就是完全都是已经被更新了。我们知道就是在基督来以前，那当然女性是普遍就是比就好像低等的，是被歧视的。但是当福音传开了以后，妇女的地位就开始相应的提高，然后妇女也可以从神那里来领受恩赐，来从神那里来领受托付，开始来服侍神，像男人一样来服侍神。是福音已经解放了妇女。大家如果可以有分享的，有问题可以随时插进来啊。好，那如果说在基督里面已经完全基督已经释放了妇女姐妹们能够跟弟兄们一样完全享受在基督里面的自由，那是不是已经跟就是男女已经完全平等？那在这样的平等下面，是不是就是女人和男人就是没有分别了呢？就是像女权运动所讲的一样，就是女人要跟男人完全一模一样，就是完全就没有区别了呢？那我在想说，既然神造了女人和男人，造了两个不一样性别的人，有男人有女人，那肯定就是女人跟男人有不同的地方，肯定有不同于男人的特质，不然的话他为什么要造两个性别不同的，他只要造一种就可以了，对吧？只要造男人就可以，那既然他造了两个不一样的，那一定会有区别， 所以，因为今天的 topic 是讲到是说三体书里面，的服饰，所以我们就是从这三本书在前后书里面、提多书里面来看看，就是对妇女的一些特质的描述。因为我想妇女这个服饰的问题，主要的最重要的问题不是说妇女能够参与哪一些服饰，而是说妇女的服饰，这些侍奉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现出来。也就是说，她这个妇女，她在服饰的过程里面具备什么样的一些特质，妇女的服饰具备什么样的特质。所以就我想先看一下，就是三体书里面讲到的，就是妇女的一些要具备的一些品格。我来读吧，还是就是提摩太前书2:9-10说，又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不以编发、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只要有上行，这才与自称是敬神的女人相宜。前书2:11-12，女人要沉浸学道，一味的顺服。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浸。2:15，常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3:11，女执事。原文做女人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说长言，有节制，凡事忠心。提多书2:5，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这是我把它组织出来的，也许还有啊，如果大家有补充的，可以把它放进来。那从这里面我们看到，就是说，姐妹们，的品格，按照圣经的要求，是希望能够有廉耻自守，能够正派，能够有上行，要沉浸学道，要顺服，要有信心、爱心啊，要端庄，不说长言，要有节制，要忠心，主要是这些方面啊。大家有补充吗？好，那我们往下。那我们看到前面的这些，就觉得说，尤其姐妹们觉得可能的要求好高，这些方面我们去对照的话，就觉得说我们都是有觉得有缺陷、有不足的，可能就是说觉得自己做得非常不好。那圣经里面提摩太后书2:21-22说到，就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哦，好像少了一个字。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这句话是对提摩太说的啊，但是我想也是对每一位弟兄姐妹。那今天这个 topic 讲到姐妹的服饰的话，我想也是对姐妹说的，就是无论我们原来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我们如何不配，但是只要我们愿意脱离那些不好的事情，脱离那些不卑贱的事情，去追求那个神所要求我们的这些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我们就能够成为主所用的器皿。这是圣经上面对我们这些就是愿意追求神的人的，我想是一种鼓励哈。好，那好，按照具体来说，我想先讲就是姐妹的服饰的第一个方面，就是建立家室。我在安排的时候，我是还是有个先后次序的，就是我把姐妹这个妇女服饰里面，我认为好像应该比较优先的、比较重要的放在前面，所以我认为就是 建立家室对妇女来说是，从我自己的角度，我认为是最重要的、第一位的。那三提书里面呢，都提到妇女在家庭中的侍奉，都有讲到。圣经里面有讲到说，智慧妇人建立家室，愚妄妇人亲手拆毁。那神开始创造了人以后，就为人设立了婚姻，所以婚姻非常的重要，在神眼里面，因为婚姻它预表了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所以是非常重要。所以在我想，在妇女的服事里面，建立家室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那三提书里面有讲到，就是说妇女要爱丈夫、爱儿女。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那讲到那些没有嫁人的啊，那已经嫁人的成为寡妇的那些年轻的妇人的话，保罗愿意他们生养儿女，治理家务，也是说要回归给家庭。这是为了基督的见证啊。那对，这是。那怎么样叫怎具体的怎如何建立家室呢？我把它分成几个方面，就是第一个方面就是在和夫妻关系上面，敬爱丈夫，要敬爱自己的丈夫。这是我归纳出来的几点，就是。第一个就是不做害羞的事，二人成为一体。因为前面讲到妇女的这个品格里面也有讲到要贞洁。那我想就是当神为人设立婚姻以后，就是要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时候虽然赤身露体，也不以为羞耻。回到神的心意里面，我想夫妻之间就应该是没有隐藏的东西，没有秘，应该是没有什么，不能就是妻子不能让丈夫知道的一些东西啊。还有呢，就是要敬重丈夫，不求自己的益处。还有就是要顺服丈夫，如同顺服主。顺服呢，我后面还会专门的提到顺服，讲到敬重丈夫，不求自己的益处。我想，夫妻之间都会有一些，争执。我不知道我们教会里面有没有夫妻是好像从结婚到现在从来没有争吵过的，反正我们是有的。那这个争执的原因，那归纳起来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吧。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为了对方的好处着想，但有的时候就是想要满足自己的欲望，无论是说为了对方的好处还是为了满足的欲望，当我们在处理问题的时候，这种方式还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方式去处理，总是希望对方能够听我的，说我觉得这样是对的，是好的，那你听我的就可以比较好啊，我们就可以解决，一定又会有一个好的结果。举个例子吧，就是我和邦林，就是因为他身体不好，所以我就希望他能够身体强壮一点，我希望他能够运动啊，然后营养方面呢，我希望他能够喝有营养的东西，对吧？所以我们以前在新加坡的时候，我就要他每天喝牛奶，结果他喝完牛奶就不舒服，但是我就是要他每天喝，我觉得说牛奶是有营养的。他现在还耿耿于怀，经常说我以前强迫他喝牛奶，这个就是以自我为中心。那我也要他走路，我觉得说走路可以锻炼身体，所以为这些事情我们也是会有争执。所以就是似乎是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就会有争执起来，就会有不愉快。那后面的原因肯定就是因为我认为我是好的，你要听我的，想要 控制对方嘛，更不用说有些是完全是出于自己的欲望，就是说我想要怎么样，那我希望你听我的。那每一家的，我想每一家的冲突都不一样，每个姐妹处理的方式也会不同，有的是可能就是就吵一架啊，跟你吵一架，有可能是冷战啊，就是我就不理你了啊，还有的姐妹可能会比较厉害，可能会打，会有暴力，也会有这样的姐妹，但是啊，也有的是就是唠唠叨叨啊，就是啊，就是经常会叨叨的烦啊，就是每个人的方式都不一样，但是我想后面的这个心态，很多都是想要控制对方，让对方听我的，嗯，那圣经里面讲的是要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是要敬重丈夫，不求自己的益处啊。还有一点是要讲到要顺服丈夫，如同顺服主。那顺服丈夫对姐妹们来说也是很难，经常会听到有姐妹说，那丈夫如果不信，或者说我的丈夫不好，那还要不要顺服啊，对吧？丈夫不讲理，有的时候那还要不要顺服啊？所以啊，圣经里面是说不信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那怎么样因着妻子成了圣洁？我想这是因为妻子的品行表现出来，妻子的顺服啊，妻子的敬虔啊，这些事情上面让这个不信的丈夫可以看到这个妻子在因为信了神以后被神所改变，所以这个不信的丈夫就是看到这个改变以后，他也受到吸引，他也愿意来信从主，所以这个跟妻子的品行是有关系的。那其中一点我想就是妻子的顺服，对丈夫的敬重，对丈夫的顺服。还有例子，圣经里面讲到彼得前书里面讲到撒拉听从亚伯拉罕啊，称他为主。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他很有信心啊，但是我们也知道亚伯拉罕他也是有软弱的时候，当亚伯拉罕软弱的时候，撒拉也听他呀，对不对？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说谎的时候，撒拉居然也就听从亚伯拉罕了，他就是一个顺服的妻子。所以圣经把撒拉当成我们姐妹们要学习的这样一个榜样。所以我就是说，我想姐妹们的顺服不容易，但是顺服是一种信心的表现，如果没有信心就不能顺服，就不能顺服丈夫。那这里面圣经里有讲到，就是说刚才这个以弗所书5:22讲到姐妹们顺服丈夫就好像顺服主一样。我想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说我顺服丈夫是因为我要顺服主，我想这样会比较容易一点。 OK， 姐妹们有什么在这一点上面有什么分享，有什么看法？弟兄们也可以。
Amy 姐妹是不是有个问题？
嗯，什么问题？我看看是从哪里跑出来，我的看不见了。
我有电脑人看不见。
没有，我没有让他那个多少人聚会，有没有？我没有看到从哪里跑出来。
在 chat 里面 Amy 有说有问题。
chat
在那个 room 的 最底下不是有几个？
对，但是我 chat 现在跑不晓得怎么看 chat。
Amy 你在吗？你就说一下，要不他不在了。
啊，那就
嗯，李川，刚刚你的问题是什么？
我就说对，
你没有问题，
我没有问题，我是说姐妹们，就是或者说弟兄们在这件事情上面有什么看法，有什么那个讨论的。
OK，
我想有个问题哈，就是说你能不能 expand 一下，就是最底下那个 bullet point， 这个到底是指什么而言呢？不是这一张，前面一张。
OK， 哪一个？
就是最底下那个撒拉的这个例子。当然撒拉顺服亚伯拉罕啊。
对。
但是他后面说，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那这个恐吓而害怕跟撒拉的女儿这中间的关联是怎么样的？
李川用的是什么版本？好像以前没看到这个。
来，我查一下。我是从 NIV 那个网上拿出来的，我看一下我别的，从手机里面看看是不是也是这样子。
这个就是
圣经里面是什么？
圣经和合本。
圣经和合哦，对对，圣经和合本不是 NIV，sorry， 嗯。
和合本。
和合本就是也是这么说的嘛，对吧？
对。
OK。
没注意而已。
恐吓而害怕，
不是这个中文呐、啊，它这个翻译啊不是那么到位
啊。
英文其实比较清楚，就是 "You are her daughters if you do what is right and do not give way to fear."Do not give way to fear， 他就不害怕。
我想这跟刚才我讲到一点嘛，就是说这个顺服是跟信心有关的。很多时候我们不顺服，是因为我们没信心，我们想要用自己的方式去解决、去操控，对不对？我们希望就是在夫妻关系上面，我们希望自己占主动。妇女们就是妻子们能够占主动，所以呢她就不顺服，用自己的方式去解决，觉得说我如果什么东西都听丈夫的，那岂不是有可能会觉得说丈夫会越来越嚣张，越来越霸道，越来越不会顾及我的需要，或者说会把家庭带到哪里去我不知道。如果有些丈夫如果不顺那个不负责任的话，所以姐妹们喜欢用自己的方式去解决，用自己的方式去解决的背后的原因肯定是因为就是说是没有信心。没有信心是为什么？是因为我害怕可能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可能会有那样的事情发生，因为怕自己控制不住，对外面有对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情，对整个环境，包括对丈夫或者说对可能出现的后果无法自己控制，所以想要用自己的方式去解决。那当你顺服的时候，你就把所有的一切都交给主。我的后面的结果，我丈夫要他们要他要怎样来对待我，他怎么样处理一些事情，我都把他交给主。所以这个就是没有惧怕。我们说过，就是说我们就圣经里面有说，就是当我们这个爱里没有惧怕嘛。我们如果说真的爱神的话，其实我们应该就是把我们的将来我们的所有的一切都可以完全交托，没有害怕。所以这就是可以有一种信心的一种行为可以带得出来。我不知道蔡弟兄你觉得怎么样？
我可以，哎呀，我是觉得说，刚刚李川你说哈，你就说有信心才是真顺服。我觉得我在我前面的婚姻，我表面上挺顺服的，因为当时的感觉呢，就是他很强势。现在慢慢的从现在来往回看。如果我当时不害怕的话，当他很强势的感觉，觉得自己很害怕的时候，我如果能够有现在的信心和勇气，我会勇敢的跟他一起交流，说这件事情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可是当时我就是很害怕，就是很害怕吵架，以至于因为 他不许说中文嘛，在家里不许说中文，不许我跟 Trey Tristan 讲中文。那当时呢，我也不了解他，不知道说他这样的决定是出于他的不安全感，因为他听不懂中文，所以他也很害怕。但是他的害怕是用一种很强势的方式表达出来，就是一刀切说，你们就是不准讲我听不懂的，你们讲我听不懂的就是不尊重我。Yeah, 那当时的我呢也很大的不安全感，所以对他一直一听到那个 garage 声音响了就知道他回来了，就赶快把电话给卡掉，不管是跟家里啊还是跟朋友啊在讲中文啊，就说他回来了，我要挂电话。那他一回来看到你就挂电话，那就又产生不信任，说你们在讲什么，怎么看到我就挂电话就不讲了。就是往下坡路走，以至于我对他的顺服，表面上我也做饭，我也洗衣服，我也带小孩，但是整个人是非常的苦读，而且呢，对待这种那个方式呢，是用那个 silence， 就不跟他交通，不跟他说话呀，所以整个婚姻就是往下坡路走。现在。当时就觉得全是他的错，就是因为你这样子这么的强势，所以我会这么的害怕。现在回头想一想就说，哇，当时就是自己很没有安全感，没有自信，而且呢就是刚到美国，语言也不熟， 总之就是在来到美国的第一年当中就又是全职的学生，又变成一个全职的太太，又会变成一个妈妈，就是很多角色的转换，在全在一两年之内，自己都承受不了，也没有那个，就不像现在哈，在教会里面你可以听到一些教导，整个人就是在黑暗里面生活，所以是一个很害怕，因着害怕矛盾，所以就不要去冲突，所以。我是觉得说，可是现在呢，我现在后来慢慢信主了，我就知道自己的问题，所以也是在一直学习，就是说啊，但凡我要重新结婚的话，我就一定要做一个因着对神的那个顺服，我来顺服我的先生呀，而不是说害怕矛盾、害怕冲突，而是说表面上没有冲突。我也是一直这样操练自己，也知道自己说要从主里面来顺服丈夫，真的很奇妙哦。当我一心这样子操练，要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妻子的时候，神赐给我一个丈夫，对他的顺服真是太容易了。因为他们两个人的个性就是一个南一个北呀，这个是。就觉得说神好奇妙，就是结婚以后就觉得说，哇，当我愿意操练顺服的时候，顺服就不再是成为一个问题了呀，是顺服他太容易了，常常是要知道他喜欢什么，因为他常常不表达自己要什么，他都是希望说你高兴就好了，happy wife happy happy family呀，就觉得说呀，真的是要从心里面来顺服，因为顺服神才能够真正的顺服丈夫，不然的话这个顺服是假的，很多苦毒和怨恨会生出来的。
对对，好，谢谢红
家。我想是红家呢，我看到的是因为你在那个婚姻是没信主，现在你的顺服是你们两位是同享一位恩主，在一个这个同样的信仰同样的目标里边，那我觉得这个是你经历了这么样的事情，不但成为别人的祝福，你也会辅导像这种我们嫁给外国人的这些中国的姊妹或朋友们，那是不一样的。所以呢，那神的恩典呢是把你从流泪谷，不是让我们停留在流泪谷，而是向那美好的迦南美地正在走去。那我今天的问题呢，我不是让大家给我答案，我的问题第一，打个比方啊，我 Amy 李川邦林我们都是弟兄姊妹，我现在在跟邦林讲电话或者是讲视频，我会谈论教会的一些事情啊，比方说邦林弟兄你怎么怎么不对，你怎么怎么不对， 好，下面我的问题。作为李川是邦林的妻子，主内的姊妹，事后李川是如何和邦林弟兄来谈论我和邦林弟兄的这个 case？ 打个比方了啊，我在说邦林弟兄，你不要这样子做，你这种做法是完全是错误的。其实呢，邦林弟兄不见得是错误的。那李川姊妹在旁边听，事后了，那作为太太的李川姊妹如何跟邦林弟兄交流这件事情呢？是按照我个人的一个体恤呢，我先生这么辛苦，你 Amy 怎么样怎么样，还是说按照个人的领受，还是说这个不要答案啊，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作为姊妹，我换一个屋啊，我现在在顺服啊，我老公去买早点给我们做早点，我要到这边来。那第二一个啊，不要大家答案啊，我们自己想哈。那我们今天呢说心里话，我是一直晕呐，最近啊，我就是说请大家不要从我的说话的语气来解读我哈。就是说，那作为姊妹，我们是个 helper， 对于我来讲，我是这样想的，在圣安华人教会，我作为姊妹，我是应该，不管是我的服侍，我所见到的，我有感动，我应该跟执事会长老们要沟通。那沟通的目的就是说，因为他们是守望，他们看见教会的这个多方面的啊，不是说一个人看见多方面，邦林看一部分， Johnny 看一部分，江华弟兄看一部分，我是说这个意思。那我会沟通，我沟通的同时呢，我的操练就是说，我把这件事情说了，如果不管是邦林，不管是哪个弟兄说不行或怎么的，给我个建议，我完全就感谢赞美主。这个是在这个疫情五个月，神就这样恩待我，让我巨大的突破。我把事情讲了或怎么样啊，讲完之后我从来不 follow up， 我不 follow up。就比方说一样小事情，哎呀，我邦林弟兄啊或怎么样，因为我先生不信主，他最不喜欢就是我们圣安华人教会的人啊，那他我没办法说，哎呀，老陆啊，我们教会怎么怎么地怎么地的，是吧？这个是说呢，就是说我的问题就是说，我作为姊妹，我是这样想的。那对于教会的执事长老给我的回答，我非常感恩。Amy 啊，事情什么样什么样，他说的越详细，我心里头越感恩，因为我觉得他能体会到我的想法了啊，他能知道我是想做什么。因为不断的沟通的时候呢，哎，我就发现，哎呀，这个家哈，这样沟通很好。下面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作为姊妹，如果没有寻求的话，一直想我要做这样事情，我要做那样事情。我很感恩的是，就是说我也不要提名字啊，我说，哎呀，姊妹啊，这件事特凭你的感动。我一直问，其实这个感动就是说我只能帮这个姊妹，或者是我只能做这件事，这个姊妹啊，慕道友者，我只能做这一小部分，多余的我们不能再往前多做啊。比方说我只能用车接送他，对吧？关于其他的事情我做不动。我终于体会到为什么说圣灵感动你要寻求。还有作为顺服来讲，我给大家再给我一分钟美好的见证，这个不是 Amy 能做到的。我不顺服老陆是因为他不让我聚会，他受到的苦读是因为他前妻的哥哥，他的大舅哥是讲英文西班牙语的，在 L 华这个区里边，那个州里边的一个牧会的牧师，牧师了30年，我现在才知道。那么我所受的伤害来讲，我承担的多，因为他比我更可怜。就这个疫情当中，我突然间我觉得我不再吵了，不是我那个能力。这两个星期的变化，我们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早上起来，因为孩子的压力，不是我们蛋蛋，我们两个儿子的压力，他起来就开始骂。当时一骂我要怕的时候，我里头就是说祷告啊，我就抬起头养养他。第二天仍是起来就开始骂。后来我就说，哦，好啊，我里头要发怒了，因为大清早上谁愿意听骂呀，什么都不因为，对吧？可是
接下来又开始骂，第三天他就骂那个狗狗，我就说好，我说 don't worry I clean now thank you don't worry thank you I clean now， 他站在那还在骂，我回头抬起头来也看他的时候，他低头进屋了。当时我没反应，这个是说我模仿一个老弟兄半夜给我发，不是半夜，很晚给我发短信，我心想他是在整理一天做的事情。那所以说我突然想到有这样的事，我一天就总结一下我今天干什么。当我想到我今这三天连着我老陆这么骂我，我没吭，哎，我感恩，我又要掉泪了。那个不是我 Amy 能个，我就发现主的那个同在，他让我这样陪我，他陪我，弟兄姊妹为我带到，弟兄姊妹这样的一直陪伴我，我很感恩。那个同在我没办法陈述啊，弟兄姊妹们。还有真的是我们教会走到今天，大家这样子学，说我愿意把我自己的那个黑暗面抛开的时候，并不是说不相信大家谁说我的隐私。这个得胜就是姊妹一直跟我讲的忍耐，我这些年来所受的我没白受。接下来 Laredo Chinese Church 那个老姊妹为我儿子淡淡祷告的时候，他就说我觉得这个家干净了，那个荣美呀，所以我很感恩。你知道吗，姊妹们，即便是安慰我的时候，我们要想想一天得罪人得罪神的时候，要去跟人家赔礼道歉。你作为执事长老的不要怕，是吧，约起来，来来来来来，说说说说你们俩怎么回事。还有上一周我哥哥姊妹在互动的时候，我那个感恩我嚎啕大哭，因为我知道我有苦读，我并非对我的姊妹们弟兄们有苦读，是我的那个苦处。我们老背经文，我不去操练是不行的。谢谢大家。
好，谢谢 Amy。 那个我想第一个后面第二个问题我们后面还会讲到顺服的问题，啊，有关在教会服事里面我们要面对的顺服的问题。那第一个问题，因为讲到我和邦林之间的关系，讲到和姐妹的互动，那当然我会站在姐妹邦林，你在那边的话我们这边有回音。
哦，我先 mute。
对， OK， 你 mute 吧。那个因为他是弟兄我是姐妹，所以如果有姐妹比如说 Amy 她跟邦林有互动的话，那我作为姐妹我会从姐妹的角度会给邦林一些提醒。那当然这个提醒是基于我们夫妻之间的一个关系，他知道我了解他，他知道我爱他，所以这个是长期的一种关系的积累。所以如果说在这个过程里面，如果邦林的，我可能会提醒邦林有什么问题啊什么，我想他不会被冒犯，因为我们之间有基础。如果没有基础的话，是你要讲他负面的东西，当然会很容易冒犯，人都是喜欢听好的。所以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之间是完全透明的，完全敞开的，所以这个使得就是对这个教会的施工是有帮助的。我想我只能说到这一点。 OK， 好，下面讲到就是讲到夫妻关系第一，然后再讲到和子女的关系，教养子女。那现在的问题是就是社会发展到现在，尤其女权运动的兴起，然后妇女受教育地位越来越高，就所以叫现在的问题，就是很多妇女就很多女孩子不愿意结婚，更不愿意生孩子。可是我们回去看圣经里面，我们发现就是一个女人生孩子是蒙神祝福的一件事情，神是通过让一个女人多生来作为一种祝福，对这个女人的祝福，作为对这个家庭的祝福。所以 啊，就是为什么说现在就是啊，这个女权运动会把那个妇女有的时候就觉得是妇女解放了，但是事实上因着这样的缘故，很我们就没有办法从神享受到真正的祝福啊。啊，那生完孩子以后，我觉得我们就是嗯，很多时候我们也会忽略对孩子的教养，尤其是在小孩子小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啊，小孩子不懂，所以呢我们只要给他吃饱就好，那个给他提供好的物质条件啊，让他啊有营养的东西，有好的玩具，各样开发智力的东西给他就行了。那至于怎么样来带领孩子，来教养孩子，有的时候我们就把他给放弃了，我们把他交给祖父母啊，我们把他交给外面的这个托儿所啊，幼儿园呐、啊，自己呢在外面啊，妇女们自己在外面就拼搏啊，把这个教养的事情交给别人。那我想妇女，神给孩，神赐孩子给一个家庭，父母是有这样的责任，也有特权，这是一个特权，去教养自己的孩子。尤其是现在我们的父母很多都受了高等教育，结果你受了高等教育，你了解很多东西，你信了主，你这个你却放弃了自己的权利，把小孩子啊，放到别人手里面，有那些人有可能他根本就不信主啊，那甚至于或者说他根本他在知识方面，他在教养方面哈、啊，各方面品德方面你对他都不了解，可能根本没有你自己好啊，你可是你却把你自己的孩子交给别人来教养，我觉得这是很可惜的一个事情，就是你放弃了自己的特权。而且我觉得小孩子他从在母腹里面，他从他生出来，他婴幼儿的时候，他以后的性格，他以后的很多东西都是从他婴幼儿的时候就开始受影响了。所以我看我自己的孩子，我们 ever 从小，我就是因为那时候不信主，我就不了解，我在他11个月的时候我就把他留给我的父母，一直到他4岁我们才开始真正的自己带他啊，所以他是跟着我们，那时候在新加坡他跟着我的父母在国内，让我的父母来教他。可是后来回过头去看，当我把 Edward 接来跟我们一起生活的时候，我发现他的性格上面就会变得非常的胆小，因为他觉得他的父母是随时可以抛弃他的。虽然他什么都不缺，我的父母非常的宠爱他，物质上面什么都不缺啊，但是他是觉得他父母是可以随时抛弃他的，所以他没有安全感，他很胆小。那这个就是在他孩子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影响到他将来的性格了，所以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我们是非常后悔的一件事情。那有些父母可能在孩子年幼的时候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觉得自己的事业很重要，就为事业拼搏，觉得啊，孩子有的是时间，就把孩子交给别人。
这跟我们在共产党里面所受的教育是很有关系的，因为我们那时候也真的是不懂。你看那时候他竟然有全托，让妇女能顶半边天，让小孩子不但是白天拖出去外面，而且有全拖的，一个星期才周末才回来一下。
对，
像一个不信神的国家，他所那个创造的一个文化是多么的祸害一个家，一个社会，延伸到一个社会。
对，
妇女能顶半边天，真的是这样子吗？我看到我妈妈外面出去干活，然后回来做所有的家务活，真的是妇女出去干活就解决问题了吗？他们真的是很表面的在做这件事情。
对，好，对，就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偏重外面的一些东西，物质的或各方面，但结果我们就忽略了这个孩子他内心的一些东西的培养啊，这很可惜的。那圣经里面讲到一个很好的例子，提摩太后书讲到提摩太他的信仰是从小 他的外祖母他的母亲这样传承给他的。所以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在他幼小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把这样子的信仰的种子放在他们里面，要传承下去。这是我们作为父母该尽的责任，尤其是做母亲的啊，我们有这样的特权，我们有这样的责任，要去这样子来自己来带自己的孩子，哪怕他就是觉得你觉得他还不会说话，你觉得他什么都不懂，但是这就是一个种子啊，从小的一种培养。
对
对，这是然后这个是对自己的子女，那还有对亲属。我们就是亲属里面讲的这个啊，提摩太前书讲到5:16讲到家里如果有寡妇就要救济他们啊，这样就是我们要照顾我们亲戚的需要，亲人的需要啊。这个我们想我们的文化里面，对东方文化中国人的文化里面是比较注重家庭的，这方面应该做的我觉得还不错吧。相对于西方很多东西都交给社会，让社会让国家来 take care， 我们东啊，中国人是比较注重啊，比较好，好，这点就不啊强调。好，讲到行善助人这方面啊，接待信徒，行善助啊助人，女人的装饰是她的善行啊。圣经里面讲到很多例子，就是啊接待远人，洗圣徒的脚，救济遭难的人。我们知道保罗他是经常受人帮助的，他到很多地方，那我想这中间就应该是有一些妇女哈。圣经里面讲到马可的母亲，马可的母亲他开放他的家给人祷告，那他招待信徒。那大比大我们也很熟悉，就讲到这个多加，他照顾很多寡妇妇女的寡妇哈，妇女的需要。所以当他当他过世以后，那些妇女们很伤心，所以去跟彼得求，彼得让他复活了啊。还有百基拉，他也开放他的家庭啊，然后他还接亚波罗啊到他家里面跟亚波罗讲解圣经。还有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很多用自己的钱财来帮助来资助的这些耶稣的这些妇女，跟随耶稣的这些妇女。 OK， 这些都是善行哈。OK， 好，教会服事很普通，比较普遍的是姐妹在教会的服事是儿童事工，因为姐妹在家里面教养孩子嘛，所以到教会自然就是我们就会比儿童事工方面就会让姐妹做的比较多，然后我们传福音啊，就好像那些圣经里面说的主发命令传福音的妇女成了大群，像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一旦信了主马上去把福音就传开来。那姐妹们还可以带祷还有这个还有关怀姐妹们，刚才 Amy 讲到了关怀姐妹们的需要，还有诗歌敬拜也是不，我们看诗班好像比较通常是姐妹比弟兄要多，似乎是诗班里面，我想大概姐妹们在这方面比较有恩赐吧。圣经里面讲到什么米利安、底波拉，还有哈拿，还有讲到玛利亚，那我们圣经里面都有赞歌哈，大概是比较有恩赐这方面。还有姐妹们在教会准备饭食各方面。那现在一个问题是，比如说提摩太前书、哥林多前书都讲到说，我不许女人讲道，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静，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因为不准他们说话，他们总要顺服，正如律法所说的。讲到说妇女要顺服，要沉静不许妇女女人讲道不准他们说话。那问题是这上次唐熙带的时候有简单提到这个问题，就是女人在聚会里面能不能说话，女人能不能教导，女人能不能讲道，甚至于女人能不能当牧师啊。我们有讲到，我们有说过说女人能不能当女执事，女人能不能当牧师，现在这个情况下面 OK。
我们现在算不算聚会？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是在聚会啊。
我们现在是在聚会啊。
对，
好，那我们对，那是我们是我们有在教导，我们有在主日学教导，我正在
对
姐妹正在教导。问题是就是说，姐妹还能不能现在就是说有没有能不能上讲台教导，能不能上讲台传道啊？能不能去做女牧师？那就可以这样讲吧，好吧？这个是我们在我们圣安东尼华人教会里面应该还没有过吧？上讲台里面。在我们的 聚会的大堂里面，
我觉得我比较阿闷保罗说的，如果我们姊妹们都跑到站到讲台了，讲台下边弟兄脸红。哎，
好，我们先讲一下 Amy 我们先停一下，我们先讨论。 OK， 等一下我们可以再来讨论。我们先讲一下这里面讲到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要就是我们先、看一下就是有关姐妹的沉浸，因为我们在那两在这、几处两处经文里面我们都讲到姐妹要沉浸，姐妹要顺服，所以我们讨论一下沉浸到底怎么样，沉浸到底怎么样顺服。 OK， 沉浸就是说要安静嘛，不要搅扰、哦、不要扰乱，要安分守己。那讲到保罗在讲到有关姐妹沉浸的问题的时候，它有一个 有背景，有个背景的。那是什么背景呢？就是在当时的犹太文化里面，我们都知道女人在圣殿里面不能和男人在一起的，对吧？我们专门圣殿里面有 男人和女人是分开的，女人是要在女人院里面的。那如果说是在会堂里面呢，也是要分开的，会堂里面男人和女人也是分开的，只能在旁边，只能在另外一个地方来旁听神的道，不能和男人坐在一起直接的在那个来听道。那更不用说男人是可以站起来诵读经文，女人完全不可以站起来诵读经文，只能旁听。哎，这是犹太文化的背景。那希腊文化的背景是怎么样的呢？我们知道在希腊文化里面有很多的妙计。 OK， 那当时提摩太服侍的以弗所教会、以弗所，我们知道以弗所就有亚丁米神庙嘛，那是一个女神庙哈，就有很多这样的神庙。那当这个姐妹信了主了以后，在这样的希腊背景下面，姐妹信了主以后，那一些异教文化里面的异教，这个宗教文化里面的不好的一些东西也随着带到教会里面来了，一些混乱的东西。那这些姐妹们她们原来是可能是妙计也有可能，我不知道、或者说受这种文化影响，那她们信了主了以后，她们觉得她们已经在基督里面，已经基督已经释放她们，已经享受了基督里面的自由，所以她们在聚会里面她们要利用，要用他们的自由，所以他们就开始可以开始就是起来像男人一样、像弟兄一样可以自由的说话，所以他们喜欢起来就开始教训人啊，那开始来说话呀。 OK， 刚才前面讲到的这个问题、哥林多前书14章34节，如果按照上下文的话，他是讲到就是说不姐妹要闭口不言。那这个闭口不言，我们知道它不仅仅是说讲道，它应该是包括祷告，包括 唱诗都是开口了嘛，都应该闭口不言。那如果再按照上下文的话，这一句的下面另外一句就是说是就是14章35节，就是说他们若要学什么可以在家中问自己的丈夫，就是说可见这些姐妹们他们是有话要说，有问题要问，在聚会里面有问题要问，然后他们就棒一下就站起来就问了，就是不管这个聚会情况是什么样子就起来就发问题了。所以保罗说你们如果有什么事情要问，你们就是要回家问你的丈夫，不要在会堂里面这样子、说话，你们要闭口。这是一个背景。 OK， 因为他们这些姐妹们说话就是扰乱了一个正常的一个崇拜秩序，这是一个背景。 那还要讲到，就是说保罗就是从圣经里面来讲为什么女人要沉浸，他从创造的秩序和犯罪的秩序来讲，从创造的秩序来讲是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所以呢应该是亚当在前，夏娃在后，对吧？那按照犯罪的秩序来讲是亚当被引诱，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是因为女人先犯罪。那既然女人先犯罪，那女人就不应该先、就不应该像那个当初犯罪的时候那样来出头，而应该让男人当头。事实上圣经讲到这个罪的时候，就是罪从一人入了世界，那这个一人圣经里面讲到的不是讲夏娃，虽然是亚当虽然是夏娃先犯罪，但是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是讲到的是亚当。所以可见就是说这个犯罪的责任，虽然是夏娃先犯罪，但是责任还是归给亚当。为什么？因为圣经里面就是神把亚当立成一个头，就是他是先受造的，他是一个家庭的头，所以神要亚当来承担这个犯罪的责任，而不是让夏娃来承担这个犯罪的责任。所以这个是已经神他自己的所立的这样的一个秩序，就是有关沉浸方面。还有有关顺服方面，就是女人要顺服丈夫，女人要沉浸学道，一味的顺服，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还讲到，就是说除了一位女人要一位顺服以外，他当然也讲到以弗所书5:21，但也还讲到就是说女人要男人和女人之间，他因为他是讲到就是在教会里面要彼此顺服，当这些讲到教会彼此顺服的时候，当然包括男人和女人啊，当然丈夫和妻子啊，对不对？要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这是一个。然后再重新讲到头的问题，就是说丈夫是妻子的头，就是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要爱教会，教会舍己，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所以那按照以前，在基督来之前，女人对男人是顺服的，是要完全的顺服。那这个顺服是基于什么呢？这个顺服是基于就是一种权柄，一种地位，而不是因为爱。就是就好像是说奴隶对奴隶主的顺服一样，是因为奴隶主有权柄，又因为在父系社会里面，就是父权社会里面，就是男人有权柄，对吧？所以就是女人要对男人要顺服，一定要顺服。我想这是一种罪的后果，一种人堕落以后的后果。但是我们前面也讲到，在加拉太书3讲的那一段，就是在基督里面，就是人和人之间已经完全都平等了，在基督里面就一切都被更新了，那男女是完全是平等的。就是所以他有讲到彼此顺服的这样一个问题。再一个就是讲到基督丈夫是妻子的头，我们通常以为就是说既然作为头，那就是头就是一个权柄，但这个在原来的这个希腊文化里面也是接受丈夫作为妻子的头这样的这样的一个秩序的，就是原传统来以来都是这样子的。但是在这里保罗他是重新来解释了丈夫是妻子的头这个概念，就是说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丈夫是妻子的头，我们来看这两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头强调的是说丈夫来怎么样来爱妻子，丈夫怎么样来承担作为这个头的这个责任，他怎么样要像基督为教会舍命一样来牺牲自己，来承担起家庭的责任，来体贴来照顾妻子，就好像爱自己的身子一样。他这个作为头，他不是来压制妻子来控制自己，而是来牺牲自己来照顾对方的需要，来服侍对方，就好像基督他为教会舍命来洁净教会一样。这是一种服侍，他做头他是来服侍的。 所以这是一个新的这个诠释，对头的这样一个诠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讲到说丈夫是妻子的头，好，妻子就一定要听丈夫的。按照这样的经文的话，丈夫是妻子的，丈夫是要为妻子来舍命的，丈夫是要为妻子来做牺牲的，是要照顾妻子的需要，来体贴，来满足妻子的需要。那反过来说，那为什么还要说妻子要顺服丈夫呢？除了讲到彼此顺服以外，为什么妻子还要顺服丈夫呢？妻子顺服丈夫不是因为权柄，也不是因为地位，而是纯粹是基于就是爱，是出于爱的顺服，而不是因为害怕的顺服，不是因为权柄的顺服。因为我们圣经里面，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有个例子吧，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也是一个顺服的，他在作为人子的时候，他来到世上的时候，我们知道他顺服父，但事实上他还没有道成肉身以前，他要道成肉身的这个过程，他愿意道成肉身本身他就是一个顺服，对不对？他就是一个顺服，所以他是顺服他的父，所以他愿意道成肉身来到人世间为人赎罪，他就是一个顺服，他为人就是已经做了这样一个榜样。基督对父的顺服，其实也就是为，我想为我们的这个在教会里面彼此顺服，在家庭里面彼此顺服，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这种顺服完全是出于爱，而不是出于这个权柄和地位。因为基督和父之间没有地位的高低，没有权柄的问题，他完全是出于爱。所以姐妹对丈夫要不要顺服，当然要顺服，但是这个顺服不是出于害怕，不是出于权柄，也不是出于地位的不同，而是纯粹是出于爱，出于要效法基督。
是的，Yeah, 我也是这么理解。所以一味的顺服不是说他一句话都不说，而是说跟丈夫能够有一个灵里面的一个交通，有一个事物日常生活里面的交通呀，可以因着对丈夫的爱不害怕，把自己的想法都能够讲出来呀，把自己对事情的看法都能够讲出来。
是的，
如果一个人讲一个人听，我觉得这不是 relationship。
对的，对，所以顺服不是被动的顺服，顺服是一种主动的出于爱的顺服，是一种主动的行为。 OK, 因为时间那个，所以我要快快的讲。所以前面我们解释了这个这个要安静哈，要沉静，要顺服。那我们再回到圣经里面看，我们讲，因为我们要讨论这个姐妹的服侍哈，除了内心的这个以外，我们还要看外面的一个外面的服侍。圣经里面我们讲到，就是这些姐妹们的服侍有一些例子，有一些特殊的例子，讲到米利安、底波拉和户勒大，这些人都是其实都是做领袖的啊，他们都是做先知的。我们对米利安、对底波拉都很熟悉，对吧？底波拉是作为士师的，他绝对是一个领袖，在当时的社会里面。户勒大其实也是，户勒大她是一个女先知，在当时我们如果去看这个历代之下吧，在约西亚年代34章，户勒大她作为一个女先知，她可是当时神的话没有临到当时的大祭司希勒家，希勒家他也是敬虔爱神呢、啊、约西亚也是一个很好的王啊，对吧？那神的话没有临到他们两个，反而临到了这样一个姐妹啊，所以他们户勒大还有那个王还要派人去问当时的这个希勒家和那个和约西亚，还要派人去问这个姐妹，去问户勒大，问他神有什么话啊，我们要怎么样。所以他作为这样一个姐妹，我们在真的说他把这个神的话传给这个王，还要传给这个大祭司哈，那可见这个他的发挥的作用。那在新约里面我们也看到，就是这些姐妹们的这个服侍啊，百基拉我们知道哈、还有这个腓力四个女儿说预言的，那菲比是她是女执事， 讲到祷告，讲到啊，保罗，我们从十一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五节可以讲到，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知道，姐妹们，他们是可以在聚会的时候当众祷告或者讲道的，只是要蒙着头。那我们当然知道，蒙着头是表明自己的顺服，对吧？所以他们是可以公然的。可和前面这个哥林多前书跟提摩太前书二章那个比较起来，那个时候不许说话，这个我们可以看到是说话的，在公众场合，他们是在公众的聚会里面，他们是说话的，是讲道的，是祷告的。 OK， 嗯，所以其实甚至还有，就是当耶稣复活以后，耶稣有直接的，我们知道向妇女显现，然后让妇女去告诉彼得，对吧？那我就在想说，耶稣也可以让妇女去，就传给妇女就好了，妇女服侍妇女，然后自己直接向彼得显现，而不要让妇女去告诉彼得，为什么呀？我想这其实也是让我们知道，就是说妇女跟男人一样，也是蒙神所爱的，也可以直接从神那里得到领受啊，从神那里领受神的话语，甚至还可以打破传统来服侍男人。所以回到这个女人在聚会里面能不能说话，女人能不能教导，女人能不能讲道，我觉得说这个首先妇女这个要遵守这个秩序啊，出于爱的缘故愿意遵守这个神指定的秩序，愿意顺服啊，让男人当头。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神有的时候会拣选女人做领袖来传讲他的信息。如果有神的呼召，有圣灵所给的信息和恩赐，我们就应该尊重他是神的使女。
阿们。
比如说按照这个马大玛利亚传统的服饰，就是像马大一样在后面就是做饭食啊这样子的，但是耶稣当时称赞的是玛利亚在他面前安静讲道。玛利亚他打破了传统，他和男人一样坐在耶稣面前听到，但是耶稣反而尊重了，就那个表扬了这个玛利亚。所以我想就是说只要是我们不要侵犯神的这个属灵秩序啊，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就是不要，就是说我们也是只要不要这个侵犯神的属灵秩序。女人她在教会，因为圣经里面已经有这样的例子，在教会祷告啊，在教会讲道啊，但是自己分享神的话，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啊。但是前提就是说我们要尊重这个秩序，不可以瞎管自己的丈夫，出于爱的缘故。
嗯哼
OK， 这个我就不讲了，我们都知道这个，但是圣经里面专门提出来，因为女人话多，我想大概是女人话多，所以我专门做了这样一个 slice 来提醒我们姐妹们，就是我们知道这个话语是这个力量有多 powerful， 我们这作为姐妹的，我们要知道要怎么样说话，我们什么话不应该说，什么话应该说啊。我这个我不讲了，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话语是很有力量的，我们要知道啊。还有要就是我想雅各书说的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这个对女姐妹们来说尤其重要。我们要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要少说话，我们有的时候太心急发言。OK， 就是总结一下，就是说最重要一点就是姐妹们要首先要成为一个敬虔爱主的姐妹，就是要认识，我们要多认识福音。透过认识福音，我们也可以知道自己是什么样子的人。我们要追求敬虔，这是我们里面的，因为里面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就会带出什么样的服饰。我们不能假装，因为我们在不能在人面前假装，尤其是我们在神面前，所有一切都会隐藏出来。神看重的是我们的内心啊，这个非常的重要。那我们还要顺服这个秩序，要按照恩赐来服侍。一般来说就是姐妹们比较就是比较擅长在家庭里面管理家务啊，这个事情啊，这家庭的事务的事情。但是我们不能否认有一些姐妹她有一些特殊的有一些特殊的例子，有些姐妹她可能比丈夫更有恩赐，在职场上面她更有优势恩赐。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面，那 姐妹们她我们现在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其实在美国在西方国家，姐妹们都已经是有很多发挥就是在职场恩赐的机会。那如果是在这样的话，我们在教会里面我觉得也没有必要限制姐妹们的恩赐，但是姐妹们从姐妹们来说，她必须要遵守这样一个秩序，要顺服丈夫，就好像顺服基督一样。所以呢，就是不管是你有从神那里来什么样的恩赐，你都要好好用，哪怕是即便是就是说你说有教导有先知恩赐的人，如果我们也是要善用这样的恩赐。有恩赐是神给的，是神给的，但是神要我们的是说他可以给也可以收回的，我们要就按照恩赐来服侍。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更需要的是说，我们需要用我们的生命去服侍人，除了使用恩赐以外，我们还要用我们的生命去服侍人，去影响人。我们要用我们的生命去建造家庭，建造一个教会。所以对姐妹们来说，我想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一个功课。不是说因为我有了这个恩赐，我有从神领受，然后我就巴拉巴拉巴拉，我在教会里面，我在家庭里面，就是指指点点这样指挥的。不是，我们有这样一个秩序在那里，神给我们这样一个秩序。但是我想从教会来说，我们也是要看到神在姐妹们身上的恩赐。虽然姐妹的恩赐有个普遍性是怎么样，但是也有一些特殊的例子，就好像圣经里面专门讲到的那些女人的例子一样。那我们不能作为教会，我想也没必要就是说一定要姐妹一定要啊，你一定要怎么样服侍才算是姐妹，一定要啊，你只能带孩子，你只能做饭啊，你把一些特殊的恩赐啊把它盖住。我想人他自己有他在每个人弟兄姐妹身上，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些工作，有一些是特别，有一些是特殊的一些拣选的一些工作。所以教会我想在这方面也是要寻求的。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OK， 那我结束。对不起，时间很长，用了这么多时间。
虽然时间很长啊，我还是想补充一点。这个讲的挺好的，真的感谢赞美主。这个如果我们仅仅，哎，关掉了是吧？
没有啊，我还在。
没有。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律法的阶段，那我们圣经很多的话，我们就无法真实的了解。就像耶稣来这个，特别是这个安息日，或者是他赦免了那个行淫时被抓的妇人，还有这个什么食物可吃不可吃，这些东西如果我们仅停留在律法的阶段，我们永远无法理解。但是律法只是训门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里头。当我们在基督里头，回到基督里头，在圣灵里头回，然后回来再去解释律法，因为耶稣成全的律法，这个很多东西就比较好解释了。那进一步的讲，事实上讲到，丈夫是妻子的头，这个彼此顺服什么的。事实上，我的感觉是，丈夫也是要顺服妻子，妻子从某种方面也要为丈夫舍己的。
是的，
因为妻子和丈夫都是成为主的儿女，都有圣灵的印记在里头。当我们在某些事情上顺服我们的妻子，也是顺服我们在上的主。所以我们不断的要在恩典中，在圣灵的光照下，原来以为有益的要会成为有损的，原来以为有损的要被变成可能是有益。这个保罗在基督里不断的成长，不断的认识，最重要的是要在圣灵的管制下不断的寻求。我们因为我们常常辖制在律法的里头，这是需要神极大的恩典。另外的话，你说儿童逐日学什么都是要姊妹带，这也是完全错误的。弟兄们在儿女的教导上要有负很大的责任，这个是对我自己来讲我是很亏欠的。弟兄们，特别是年轻的，现在年轻的弟兄还稍微好一点，会注意，必须要起来，这是一起的神的家。我就分享在这里。
好，谢谢。那我们要结束了，我们赶紧结束，因为要聚会了。我们请蔡弟兄帮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吗？
好，我们一起低头。主，我们感谢你留下这些宝贵的教训，这些话语。主，让我们知道夫妻之间怎么样彼此相处，知道妇女在家里面所要尽的责任。主，我们感谢你，也是求主让你的话在我们日常能够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把以下的崇拜献上，求主喜悦我们唯一的敬拜。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